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当你读到歌中之歌的时候，你读了第一章，王带我进入内室，那许多人喜欢内室的教会，希望来到圣处与主有面对面的教会。但到第二章，你看见所罗门王就呼召苏拉密女说，来与我同居，和我一同串山越岭。原来他的良人呢是串山越岭的，是经过死而复活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了，你不能光躲在内室与主交通，现在你要学习一个交通，就是你要和他一同穿山越岭。你不能光是垂直的，你必须是往世界去的。当你真的往世界去的时候，现在你在神的手里，他可以测量你，只要他俩一牵走，你就长大长得出身了，再量一牵走就到腰了，再量一牵走就叫膝，然后到腰，然后最后呢就变成一条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经过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测量？所以就是因着他这样测量我们，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才变成不可抗河。所以非常有意思，你看见了，主耶稣用这个背景就是告诉我们，你们想想起，想想以西结四十七章，现在祭司们就根据那个模型，把水从上面掉下倒下来，你就可以想到这个水应该可以流到四海的。但是主耶稣把它应用在现在，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工作，他生命在他里头，而且他把永生赐给我们，所以就是今天生命也在我们里面，那是印据你的权柄，所以我们不再渴，我们的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。但你不能一天到晚这样交通不行，这个不是正常的。你看见了，这个慢慢的，你发现不管你怎样，当这个水往东流的时候，就是往死海方向去的时候，慢慢你看见吗？它是横的量，结果呢，你到底成长有多少是垂直的成长，最稀奇的。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幅的图画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四次的测量到底指的什么来说？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去读它。你知道这个刚主耶稣说一直你的泉源，到了第七章说呢活水的江河，这个中间呢是经过了第四章、第五章、第六章和第七章。所以你要把这一段圣经把它读过，当你把这一段圣经读过了以后，你发现主耶稣做了四件事情，这四件事情刚好代表他那个测量，很有意思的，非常非常有意思。所以现在如果你懂得这四件事情，你就知道主在我们上怎么做测量的工作。那么如果你仔细从第四章读到第五章，自从主耶稣说一井的泉源以后，一直到主耶稣说有活水流出来，那这里面你如果仔细去注意，你发现主耶稣一共行了四个神迹。圣经里面呢，主耶稣事实上行了35个不止的神迹，不过呢，在约翰福音只用8个来做代表，所以这个有它特别的意义的。因为这里的圣迹在原文是 sign， 就是它是一个指标。这个指标的意思就是说，它不光是一个神迹，而且神迹背后是代表一个教训，神迹背后有一个解释，神迹背后有一个道理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结果呢，就是在一井的泉源一直到活水的江河，主耶稣刚好是一个4个神迹。4个神迹什么意思？神迹在圣经里面就是神的指头。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动了他的指头，他用他的指头来测量我们。所以如果现在你明白了，我们今天如果要成长，要变成活水的江河，不是我们能，乃是神迹的结果，是因为十字架在我们上动工，主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，主在这样我们做。结果呢，你看见说经过4次的测量我们就长大，4次的测量你看见起头到踝子骨，到膝盖，到腰，然后变成不可抗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很简单的，我们来看看，很快复习一下，我们有时间仔细去看哪4个神迹呢？你就看见从这个4个神迹里面都看见神怎么测量我们。那么第一个神迹就是大臣的儿子那个故事，你记得吗？有一个大臣呢，他在加百农，他的儿子病得很厉害，他就跑到主耶稣那是迦南，那么到那里呢，他就祷告，希望主耶稣呢能够医治他的儿子。那么你读到这个故事时，你发现这个故事有一个特点，这个特点是什么呢？ 就是说，这个大臣呢、啊，对主耶稣医治的能力没有怀疑。不过这个大臣有一个意见，他的意见什么呢？他希望主耶稣能照着他的方法来医治他的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注意了，你来到主面前，希望主医治你。但是许多时候呢，我们常常参加我们的意见，我们希望用我们主耶稣用我们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。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做这件事情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大臣学习什么功课？那么大臣来到这个主耶稣面前说，他说呢，他说求你下去啊，医治，他就来见他，说是先生呢，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，就下到这个加百农，然后呢，他能相信说主耶稣能够医治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因为他的观念里面，每次看见主耶稣医病的时候，总是或者按手在他身上，或者怎么样就好了。所以他认为说，如果主耶稣要医治他的儿子的话，就最好跟他一起下去。很有意思，这一次主耶稣一面听了他的祷告，一面不听他的祷告。听他的祷告，果然叫他儿子病好了；不听他的祷告，主耶稣根本不照他的方法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和我一同到加百农，我的孩子病就好了。主耶稣说，你回去吧，你的儿子病已经好了。什么意思呢？主耶稣只要用这一句话，虽然这个主耶稣还没有到加百农，但是呢，他的儿子病已经好了。所以等到第二天，他回到家里，果然他问他的儿子什么时候好的，就在那个主耶稣说那句话的时候，病就好了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主耶稣没有照做这个大臣的方法来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，你现在非常非常明白，我们对于主的大能没有怀疑。但是我许多时候，我们怀疑神的智慧，我们总是希望说主照着我们的方法来听我们的祷告。但是让我们记得，现在大臣要学一个功课，那个功课是什么呢？原来他所走的路是信心的路。什么叫信心的路呢？信心的路就是说，我们从祷告到答应不是两点。比方说，我要这次比雷射，我祷告，我起初祷告的时候我没有雷射，一直等到我拿到这个笔，那么我在我整个祷告过程里面，一个是祷告，一个是得到这件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信心的道路。什么叫信心的道路？信心的道路就是除了我祷告这一点，除了我得了这个笔这一点，还有一个点，那中间那个点，中间那个点什么？等到我祷告到一个时候，主对我说话，我知道主听我祷告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手里没有这些笔。那么现在我就走那条路，我说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已经听了我的祷告，你不再祷告，不再祈求了，一直等到你得着那块笔。所以这个才叫我信心的生活。只有这样信心的生活，我们才会长大。但是今天没有，今天大家所讲的信心路根本都是冒险的路，都是我听主一定会医治我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叫做信心。信心是主已经给你话，你知道你已经好了，然后你可以起来。有的人呢，温度还很高，他勉强起来，他希望用行为来成全神所要做的。弟兄姊妹，结果很多人又病倒了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到今天大家还不知道怎样靠着信心活着。那么请我们记得，主耶稣在我们生活里面第一个测量就是测量我们的方法，测量我们的方法，我们的方法，我们的方法，我们结果你看见吗？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我们迟早有一天要看见说，我们的方法是不行的，我们的主他是照着他的方法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走信心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在什么场合里面来测量我们？常常在我们祷告的生活里面。因为只有经过真正的祷告，经过信心的生活，弟兄姊妹，经过他测量，我们就长大。因为对我们来讲不再是灵魂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就像穆勒一样。穆勒就是这样的解释。有一个姊妹啊，最近在中国，她住在11层楼，就地震的时候呢，结果整个倒下来，结果他正要逃的时候，他发现呢，一打开窗子，有很多的摩托车 现他在第一冷，然后好不容易爬出来，爬出来以后他记得他发现他只穿一只鞋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你知道这个他就在那祷告了，他说主啊，我希望呢你听我的祷告，因为我到了这个地步呢，我不能这个光脚丫不行啊，我还要走路啊，所以希望呢你能够听我的祷告，把那只鞋给我还给我。主果然听他的祷告，他没有多久发现呢有一个东西倒下来，刚好压在一个鞋子上面。那他起头啊以为说恐怕就是死，这个人已经死了，那个鞋呢是穿在他的身上，但他想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把它拿下来再说。结果他拿下来，他发现就是他自己的鞋。你想想看，在那个地震的时候，那个鞋不知道震到什么地方去了，他只要祷告就听他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相信在20世纪的今天仍旧有这样的事情？如果你真的这样过信心的生活，走信心的道路，什么叫信心的道路呢？就从迦拿一直走到迦南的那条路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没有看见他儿子好，但是主说你的儿子好。他有了主的话，不是那个病得了医，他能一路赞美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信心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就在我们祷告的生活里面测量我们，然后我们就长大了。那么第二个神迹就是摊子38年摊子的故事。那么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像38年的摊子，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。现在你看见不止我们的方法被主测量，主也测量我们的能力。我们看见行善由得我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去死的身体？感谢主。结果主一句话，你要痊愈吗？结果他就起了行走。本来他是躺在褥子上，现在他可以拿着褥子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因着主的能力叫他能够起来行走。那么等一等，我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主说他是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，父所做的是子也照样做。这什么意思？我们的主是万能的，他什么都能，我们才是38年才能，我们什么都不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主虽然什么都能，但是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的是何等对比。当我们主用这把量尺来测量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惭愧，我们什么都不能，但是我们常常凭着我们自己要做什么。但是我们的主是他什么都能，但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是才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的生命，这是依赖的生命。所以只有当我们让主这样测量我们，我们能够学习更多我们自己肩上，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过是摊子。如果今天我们能行走是因为他一句话的缘故，那同时定制就是许多时候你看见吗？就是好像你能，好像你有，但是你为着主的缘故，为着父的缘故，你愿意把自己放在灵的地位，什么都照着天上的样式，什么都照着主自己的意思。所以定制呢，你看见主再一次把我们这样测量的时候，你看见现在呢水到了腰。然后第三个神迹就是5饼2鱼叫5000人吃饱。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个故事是不是？那么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特别来测量门徒的资源，就问门徒们说：“你看这个，他就对水，然后他对水兵说：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？他要拷问门徒。”结果门徒说，我们不如把他们遣散了吧。所以当需要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门徒最好的办法就是最好没有这个事，最好把他们遣散了。但是主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但是就是他们的资源来讲，不过是5饼2条鱼。但如果他们肯把5饼2条鱼放在主的手里，结果呢是5000人吃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第一，我们在祷告的生活里面就测量；第二，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就测量了；第三，我们在侍奉的生活里面就也测量了。